Hello，今天呢，我想要带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呢，我决定了要开始一个 Discord 的社群，叫做 Writer 同行暖暖圈。那其实，如果你有看到可能我的电子报或者是一些IG、Facebook 上面的消息的话，其实呢，在好几天前已经有开始去开放给大家申请加入了。那如果你只有听 podcast 的话呢，可能你现在才听到这个消息。那这个社群呢是免费的，我呢很欢迎任何有心想要在里面呢彼此交流、互相一起成长还有互相关爱的 writer 们可以加入我们。那如果你也有兴趣跟一群这样的人一起相聚、互相认识、一起成长的话呢，我在资讯栏里面会放这个申请的连结，那你只要呢进去里面填写我们有一个申请的表单，那我其实呢都会做一些简单的筛选来确保呢我们在里面的交流是有高品质的。那所以呢你填了这个表以后呢，你可以在14天内等看看有没有收到我们的电邮邀请，如果有收到的话呢，那就非常欢迎你可以一起来聊天成长。嗨，我是你的疗愈系同伴 Shaya， 欢迎你收听 Life Storying 微步调生活灵感，在周五晚上7点跟你分享新灵感，在周末陪你从内心出发，将小改变累积成大成长，邀请你加入我们，一起让世上每一个人都拥有真正快乐的能力。现在就订阅节目吧，才不会错过新的内容。好，那我猜啊，你有听我的节目，你大概也是一个非常关注心灵疗愈的人，对吧？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心灵疗愈到底要走得多深呢？我们呢，其实都知道，心灵疗愈并不是一件非常舒服或是容易的事情。真正要往内心去探索、疗伤，需要经历很多的挣扎、疼痛，还有坚持。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对疗愈之后的自由跟幸福有很深的向往，也很希望过程呢，都会是值得的。于是呢，我们就可能陷入了这样子的两难。心灵疗愈到底要走得多深呢？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出于个人选择。就算你问你的心理咨商师哦，他可能也只能分享他对你疗愈的进程的观察，然后给出大概的意见。但是最终，要走到什么样的程度，真的也只能由你来决定。这是专属于你的权利，也只能由你自己来个人负责，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负起这个责任。那当然啦，有一些很极端的例外，就是像有一些人他的精神状况已经严重到有伤人或伤己的风险，那以我知道呢，香港呢就是会对这种人有一些强制住院的机制。那台湾的情况我就比较不了解了，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欢迎你留言补充或是跟我分享。好，那其实有不少的疗心室的来访者案主也会去跟我提出这个疑问，那到底要不要往更深去疗愈呢？或是怎样才叫疗愈的差不多呢？那既然呢，这个是很多人的疑问，那我今天就来录这一集，希望能够帮助你来考虑这个决定。那这一集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会讲两个大前提，第二跟第三个部分则是考虑疗愈深度的两大思考步骤。现在呢，先来讲两个前提。前提一，就是这个疗愈的决定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动态的，需要持续的随着你变动的状态一再的重新思考。例如啊，你最近可能遇到了新的挑战，或是因为一些的事件触发了你内在疗愈的必要性，那就可以把握这个疗愈的好时机。或甚至呢，这个时候的疗愈啊，会成为你在危机里面非常重要的保护网， 让你可以过渡的更顺利更省力一点，甚至是万一你摔倒的时候啊，也不用伤得那么重。就算没有及时的危机，如果现阶段的你就是很有动力想要寻求成长啊，那你只要有空间也就很值得决定就是走深一点。那假如你最近刚好想要把重点先放在生活其他的范畴上面，想要先缓一缓，当作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去累积回馈也是可以的。其实啊，有时候想要突破疗愈的瓶颈，也是需要去累积跟世界互动的经验的，有了足够的材料才能够去跨越。疗愈呢，绝对不是闭门造车，一味去修炼就能够发生的。双管齐下，好好的生活也很重要。记得呢，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还是可以随时将专注点转回内在的探索上面。更何况，心理疗愈从来就不是跟生活一刀切的，就像是鱼活在水里面，不管你在哪里，怎样生活，都跟心灵疗愈切不开关系，哪里都可以是你的疗愈历程，只是呢，你意识上面，你的决定有多刻意去注重这件事情而已。那讲到这个，为什么我会定聊心事是一个月一次，其实呢就很适合一些人啊，就是他不一定有非常迫切要马上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他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陪同他一边去探索内在的世界，同时又有一些的时间空间去跟世界互动，寻求回馈，还有去实践他的成长。那所以如果呢你也是你想要一边去成长去探索去疗愈的过程，又能够一边呢去搭配着生活的节奏去寻求回馈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呢参加薛雅聊心事，来跟我做线上的一对一对谈。那预约连结呢我一样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现在来讲前提二，并不是所有心理困扰都必须以狭义的心灵疗愈来解决。我们要知道身体跟心呢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啊情绪不健康的症状真的就只是单纯因为一些荷尔蒙的变化或是其他的生理病症所引起的。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做的可能是去做运动啊，把饮食跟睡眠习惯搞好，或真的去对你的生理的病症下药。就像我妈妈她之前患甲状腺亢进的时候啊，因为荷尔蒙失调而变得脾气暴躁，这个时候要做的就不是内在探索，而是真正的去处理甲亢的问题嘛，如此而已。所以虽然我很同意心灵疗愈呢其实是一种有病治病没病强身的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它却不总是唯一以及最佳的解方，还是要回到当下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来解决问题。好，那现在呢你知道了疗愈的考虑是动态的，那现在我们来解答主要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到底心灵疗愈要走多深。这也就是说处于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决定当下要不要专注静心疗愈的时候，可以用怎样的框架来考虑呢？接下来提供的两套思考框架，第一套能够帮助你全面的罗列你所有需要考虑到的因素，第二套只是帮你下一个最终的目标深度的决定。第一套框架是由三个向度组成的，我会以身体状况来做例子说明，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具体想象跟掌握，并且呢，我会再连接到心理健康来做补充。现在举个例子哦，假设呢，有个朋友来问你说，啊，我最近啊，腰痛变严重了，不知道是不是脊椎侧弯的情况恶化了呢？到底我要不要去做矫正啊？还是我继续自己做运动，然后太痛的时候吃止痛药就好了呢？ 听到这个，你会怎么回应他呢？可以先花十秒钟来做一些思考。好，那我的观点是，考虑治疗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三个关键字，就是风险、代价还有好处，不管是医或不医，还有医到哪一个程度，都有背后的风险、代价跟好处。如果有一个选项是只有好处，没有任何风险跟代价的话，那其实根本一开始就不需要考虑了嘛，不会犹豫了嘛，对吧？好，那如果要帮助刚刚讲的这位腰痛的朋友评估这些向度的话，你会怎么回应朋友呢？那你可能会开始问他一些问题呀，例如第一，不治疗的风险有什么呢？像你会问他，会不会你真的是病情恶化了啊？你会不会担心再恶化下去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或是更难去医治呢？还是你现在就去检查过可能会比较安心哦？第二，不治疗的代价。你的腰痛有多严重啊？会很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吗？第三，治疗的代价。你去做检查跟矫正也需要钱跟时间嘛？你最近的生活状况能应付吗？你矫正的疗程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辛苦或是会痛，那你有心理准备了吗？第四，治疗的好处。解决了腰痛的问题之后，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得更自在、更开心呢？或是你治好之后，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吗？或是你会不会就能够做到一些现在做不到的事呢？好，那以上呢是对于这个治腰痛或是在讲一些检查或治疗身体毛病的考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去想的一些观点。其实呢，这些也适用于我们心理上面的不适或是我们的内在课题哦。的确啊，每一个人都难免长期会跟一些毛病共存嘛。像我就长期会有偶发性头痛的问题啊，或是有胃痛问题啊，一直以来呢都长期要避免吃一些难消化的食物。有一些人则是有近视、高血压、过敏体质等等。那我们没有非得要根治所有的毛病完美的活着，毕竟呢医治是需要花上时间、心力、金钱的代价，然后治疗过程也会吃苦，更何况有一些毛病本来就没办法也不可能被完全移除。所以呢，只要不是有严重的危害或风险，即使我们跟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一些不适去共存，也是一种选择。再加上啊，有时候就是你想医好了，但是当下人生还有其他正在着火的地方，那可能你的治疗就也只能先缓着了，必须先救了火再说。那可能就需要先暂时忍受那样子的不舒服或不方便。然而呢，不去医治或改善，或是一些延迟治疗的期间，我们必须也知道自己其实也在持续的付上一些无形的代价。这些无形的代价呢，常常是我们会忽略掉的。我们不想医，是因为想到治疗过程要付很多成本跟时间，或是治疗的过程会不舒服，但是我们却忘了不医治的代价。例如还没医好的时候，我们其实长期都在牺牲着生活品质，有些事情可能受到限制不能去体验。而心理困扰上面的风险，其实影响的层面呢，可能比起身体毛病更广哦，它会影响整体的人生，像是一再重演关系里面的恶性循环啊，发现机会的时候却被自我怀疑限制，于是错过很多的发展机会，或是产生了一些心因性的身体不适，持续的感到不舒服。 甚至我有看到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直惯性逃避问题，最终搞砸了人生，回不了头了等等。讲到这里呢，我先总结一下刚刚讲的第一个思考框架。治疗的决定是动态的，需要时刻随当下个人的生活状态去考虑。需要分别衡量治疗与不治疗的三个向度，也就是风险、代价与好处。你可以想象成这是一个2×3的六格框架。当你罗列完以上所有考虑点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也就是应用接下来我会讲的另外一个思考框架。每一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一样，像有的人会觉得身体健康没那么重要啦，只要活得下去能够正常生活就好。也有人觉得至少要让自己过得舒服，然后能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要尽量维持活力，想办法解决一些长期困扰的小毛病。也有人呢是希望自己过得非常的健康，让每一天都过得好充实好精彩，甚至会去挑战自我，像是去参加铁人赛、去登山等等。心灵疗愈也并不是说有病才医，它就像是身体健康一样，你永远都可以变得更健康啊，所以它是一个无止境跟毕生的追求，只是呢要去拿捏走到哪里，那就是需要去思考的地方。套用在心灵疗愈上呢，也是分成三个层级。你可以按照你的个人追求问自己，目前我是想要走到哪个程度呢？那三个层级分别是：第一，解决痛点的取向；第二，实用主义，也就是过得更顺利还有避险；第三，自我实现与健康。现在呢，我会一一说明。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红灯、黄灯跟绿灯的概念哦。第一个层级，解决痛点取向，红灯。这个层级呢，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已经够痛苦、够严重了，所以决定要去疗愈。俗称的不见棺材不流泪。当你的心理困扰已经严重到强烈影响你的生活机能，像是影响你的上班表现，破坏人际关系，经济条件慢慢搞坏等等，或是这个情绪状况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痛苦，你已经不想再这样子痛苦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够勇气去面对的话，那你很大机会呢，就是想都不想，知道自己不处理不行了。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哦，有一个工作狂啊，本来将事业发展视为他人生的全部，但是在被诊断他患癌的那一刻，他还是接受，也知道他不得不放下最放不下的工作，要暂停一段时间去做治疗。他也知道需要付上很多的金钱，经历过程的痛苦，还有治疗后的副作用等等这些的代价。总之呢，要先活着才有机会做想做的事情嘛。其实呢，心理困扰也是这样哦，你可能会到某一个点发现，哎，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尽管心理疗愈过程中会有暂时的痛苦，也要花不少的代价，但是你还是决定要去接受。不过呢，我想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哦，很重要，比起身体状况，其实人啊对于心理状况的严重程度往往是低估非常多的。为什么呢？身体出状况啊，医生还有检查报告就是这么赤裸的把事实放在你的面前，你想要否定也很难嘛。但是心理状况很不一样哦，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缺乏病识感，缺乏自我觉察，在心理出状况的时候事先下意识的逃避，但是在逃避的过程里面呢，他其实又会进一步的把生活里面的事情呢越搞越坏，而被搞坏的外在环境啊又会回头的把心理状况再搞坏。但是心理状况呢又是很吊诡的，就是当你的状态越差，你的病识感也会越迟钝， 你就越不会去意识到自己需要去面对跟处理。而且这个时候因为要处理又会更痛嘛，所以就更想要逃避这个治疗的过程嘛。而且这个时候呢，身边的人也越是劝不动你了。讲到这里，你会不会也想到有某一些在心理困扰上面见得棺材还不流泪的人呢？我自己身边想到的还真不少哦。你其实可以想象崩塌的心理状态会像一个黑洞一样，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及时的拯救自己，真的会简单非常的多。但是一旦你掉到某一个临界点还是不愿意处理的话，就会突然间咻的一声被吸进去了，到时候你想要爬出来就会变得难了好几十倍，心理上延误治疗的风险跟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尽量不要让自己落入这样子的状态。我其实觉得在心理层面上啊，有病有痛才去医，其实不是一个有问题的取向，只是呢，如果你是这个取向的话，我的建议是请你注意心理层面上这个会低估严重性的倾向。假设你认为从40分回复到60分就叫做够了，那我会建议你哦，再把分数拉高一些缓冲区，可能到70分才当做 safe 会比较好。往后呢，记得也要持续的去追踪分数，预防分数再一次往下掉。心理困扰的循环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一旦再发现熟悉的苗头啊，真的要趁来得及先把自己接住，别让自己再次承受被黑洞吸进去的风险了。第二个层级，实用主义，也就是活得更顺利或是避开风险。这就是刚才的层级一最后讲到的状态。其实你真的很痛苦的问题已经大致上解决了，但是呢，为了保持自己不要再陷入风险，然后希望让自己活得更自在更自由一点，所以还是尽量需要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像我们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啊，也会注意要健康饮食，然后吃一些营养补充品啊，然后回去运动啊，来预防自己生病，也让自己有更好的体力跟精神，过上更有效率的人生，更享受生活。那心理健康也是这样，假设你注意到自己的不安全感一直在隐约破坏你的感情，或是阻碍你被爱，然后你的暴躁的脾气常常会失控伤人，你的自我怀疑可能会妨碍你的发展等等，这些呢其实都可能不至于直接把人生搞烂啊，但是你就是过得不怎么快乐。那这些小小的压力累积久了，你也知道会持续的耗损你的心智。你能够想象，如果某一个心理困扰舒缓了，你会更能够享受爱情、爱自己，有满足的人生体验，或是过更出色的人生等等。如果你是以实用主义来做疗愈深度的标准，你可以问自己，我满意现在的生活了吗？当你觉得现在够好了，那你又衡量过目前不想要付刚刚上面框架所说的治疗的代价跟风险的话，那可能呢，这就是你在疗愈上面放假的时候了。第三个层级，绿灯，自我实现与健康。选择这个取向的人呢，其实已经很满足现况了哦，但是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自我实现的追求，像是想要完整的发挥潜能还有价值，创造人生体验，探索人生的真理，享受深刻幸福的关系，活出更完整的自我等等。要注意哦，这些并不是完美主义，是一种潜藏在人心深处的渴求，被未实现的美好所吸引，所以呢，它会是一种不带自我攻击还有自我逼迫的动力。 你去问跑马拉松的选手，他们一定不会告诉你说，哦，练跑的过程一点痛苦都没有，只有快乐这样。其实既然过程那么辛苦，他们为什么坚持一直跑下去，乐此不疲呢？因为跑过的每一步都在实现他们的坚毅还有自我期待。心灵疗愈也是这样，你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实现你心目中的幸福。也因为你见证过自己可以越过越幸福，所以你很雀跃的，很好奇的，想要去看背后更多更多的风景。其实啊，这个取向的人通常都已经不是刻意选择疗愈了，因为他们就是自然而然的想要这样子活。同时啊，他们也知道生活有优先次序，要去分辨。如果生活突然哪里着火了，有紧急的事情，他们也能够很弹性的先去把火灭了，再回来追寻他们想要追寻的方向。那每一个人呢，想要追求上面的哪一个等级都是没问题的，没有所谓应该或不应该或是优劣之分。如果你发现有的人跟你选择不一样，还是可以彼此尊重，因为人生是自己的，有多幸福有多不幸也只有当事人能够负责。那我想会听这个节目的 writer 应该大比例会是追求实用或是自我实现这两个层级的。有可能呢，我们看到想要以解决痛点为取向的人，就会忍不住想要说教。但是呢，要记得哦，就算你看到他治疗的好处，还有不治疗的代价与风险，要承担治疗的代价与风险的人可是他啊，所以我们不能代替他，那就尊重对方吧。你可以做的呢，就是陪他一起看见刚刚第一个框架的那个二乘三框架，然后再由他自己决定要走到哪里。好，那讲到这里，两个框架都已经分享完了，那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次序必须是先列风险、代价跟好处，再来选定取向的层级。原因是如果你先定了取向，我们很可能就会带着预设还有偏颇来列风险、代价跟好处，那就没有办法客观还有完整的去考虑了。好，那希望这一集呢，能够在你疗愈的深度上面有疑惑的时候帮上忙，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思考方向。那由于这一集的资讯非常多，有需要复习的话，记得到文字稿慢慢去读，能够比较清楚的掌握结构。那这一周的尾部调任务是循着这一集的思考框架考虑，以你目前的内在以及生活状态，你是决定要暂缓继续，还是积极的启动心灵疗愈的历程呢？现在来个小小的后记好了。话说啊，这一集的起点本来是想要去聊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去翻开一些被压抑的回忆跟情绪，但是写着写着发现在聊这个之前，似乎有一些更宏观的考虑需要先被讨论哦。于是呢，就变成了这一集在讨论的如何判断疗愈要走得多深。原本想要聊的主题呢，那我就打算留到下一次再来聊，所以记得呢要回来收听咯。这一集的文字稿是放在 lifestory.co/疗愈的深度。想到有哪一个朋友会喜欢或需要的话呢，记得把这一集分享出去给他，一起让世上每一个人都拥有真正快乐的能力。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打新评分还有留言，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节目。也邀请你订阅灵感电子周报，我会在电邮里面有更多跟你聊天的机会。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G 找到我，我会在上面发放贴文、限动，陪你将小改变累积成大成长。哦，别忘了，现在我们呢有 Writer 同行暖暖圈，一个免费的 Discord 社群，可以让我们彼此互相的支持，一起启发对方的成长。 有兴趣记得要赶快去填申请表单。如果你想要支持我持续跟你分享灵感的话，你也可以赞助我，或者是到聊心成长旅行社里面看看有什么的商品或是服务会适合你。刚刚讲的所有连结都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到。我们就下次见啦， Happy Life Storying， 拜拜。